所以我们看到鸳鸯就散了，然后又入席，那凤姐就自觉酒沉了，就酒喝多了叫酒沉了，然后酒已经影响她的血液循环，开始上头，头痛，开始心跳加快了叫沉。所以《红楼梦》的语言很精简，沉就是 喝多了、喝得有一点过了、喝沉了，那心里突突的往上撞、心里突突，心脏越快越跳越快，所以突突的往上撞，好像觉得又想吐、那个喝醉酒的那种感觉，想要回家去歇歇，只是那耍百戏的上来了、注意耍百戏不是唱戏，百戏是汉朝的名字，百戏是什么？吞刀吐火叫百戏，就是杂耍。我们现在讲的杂耍就是马戏团里面很多杂耍叫百戏，所以在汉朝就已经有百戏这个名字出来，弄丸、就是丢好几个七个丸，还有、吞刀，把刀 吞到肚子里面，变魔术，还有吐火，这一类东西都叫做百戏。当时有很多从西域国来的百戏在汉朝的宫廷里面表演，所以他这里用到百戏就说玩杂耍的、玩杂耍的人来了。那凤姐就跟尤氏说，你帮我预备赏钱、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王熙凤的管家，他基本上已经习惯所有的事都是他打点，就外面请了一个马戏团来了，那人家表演完一定要赏钱。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，过去很多这种走江湖卖艺的杂技，他其实没有薪水，就是 你家里有人过生日或者结婚，他们来表演，表演你要包红包给他的。以前歌仔戏也是，我记得那歌仔戏班到我们家乡那边前面保安宫前面演出的时候，都是大家包红包给他，他并没有固定的薪水。好，所以这个赏钱就变得很重要，不能人家演完你没有赏钱。所以王熙凤就说 我不行了，我已经酒醉了，就跟尤氏交代说，等一下帮我预备一下，预备一下、赏钱，我要去洗洗脸啊，去洗洗脸休息一下。那尤氏就点点头，好，下面就是出事了。凤姐就丑人不防、注意丑人不防就是偷偷的看一看，因为你是主人，你离席的话所有人都看到说，哎，你到哪里去，我还没有敬酒呢，她就要偷偷赶快溜掉，就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意思、丑这个字木字旁一个秋天的秋，就是偷偷瞟一眼，看到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因为刚好玩杂耍看得正专心的时候，他赶快溜掉、就便出了席，往房门后檐下走来。好，你看他的丫头了不起，所以这一回四十四回里面讲王熙凤，也在讲他最得力的丫头平儿。《红楼梦》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角色是平儿，就是是丫头又是贾琏的妾，可是她永远处事最公正，然后他也知道王熙凤是泼辣而且嫉妒的，所以他永远他是陪嫁过来，他等于是贾琏的小太太，他永远不让贾琏碰他，然后他就是一心一意帮王熙凤。所以平儿是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丫头，所以他看到王熙凤走了，他立刻跟出来，怕他要吐啊，要怎么样换衣服啊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等于是助理一样、就是王熙凤的助理，就平儿就留心也茫茫地跟了来。好，凤姐就扶着她刚刚走到走廊下。好，不要忘记王熙凤就是喝了酒，心里面已经有一点醉了，然后看到她房里的一个小丫头，就是王熙凤房里的小丫头正在那里站着，就是一个 小丫头为什么不到前面看戏喝酒，为什么站在走廊那里。好，就有一点那个推理小说的悬疑开始出现。那更悬疑的是这个小丫头一看平儿来了，王熙凤来，他们两个来了，回身就跑。好，你感觉那个推理小说的那种悬疑、这个就是刚才讲说这个小丫头是贾琏派来通风报信的，一看啊，不好了，这个贾琏的老婆回来了，赶快要去通报贾琏，所以回身就跑。可是这个小丫头有一点笨、就是这个时候她已经被王熙凤看到了，其实她可能拿了贾琏的好处来通风报信，可是她不知道说她可能会被王熙凤处罚。好，下面你就看到这个小丫头在两边为难的那种状态。好，凤姐立刻就疑心。好，所以虽然喝醉了酒头脑很清楚，因为这个人就是多疑的而且嫉妒的，所以王熙凤永远在防范她丈夫偷婚，可是怎么防都防不掉，甚至你会发现 所有的防范变成促使那个丈夫只要有一点点的细缝他就要钻。所以有时候很奇怪，你会觉得王熙凤如果不那么严是不是也就算了，真的有那么有趣吗？那个贾琏好像就是偷到一点点机会赶快就要去搞一个 乱事出来。那王熙凤立刻疑心，就叫站住，就叫那个小丫头站住。那么我们知道在贾家的规矩当中，主人不要叫站住，那个丫头都要站在旁边的，一定是恭恭敬敬行礼。所以王熙凤就觉得怎么会看到我就跑，这已经不对了，然后又立刻叫她站住，然后那个小丫头装听不见还要继续跑，那当然就王熙凤一定知道有事了。就是说因为贾家的规矩，王熙凤手下训练的人其实是不敢这个样子的啊，所以这小丫头竟然装听不见。可是后面连平儿也叫了，因为王熙凤叫她不停，平儿说哎，你怎么不站住，那个少奶奶来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跑，要她站住。那凤姐越发疑了心。所以注意一下作者的写法，都不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是慢慢让你觉得小说里面有一个悬疑性啊，有点像推理小说这个悬疑性。那凤姐就很疑心，就跟平儿进了穿堂，把那个小丫头叫进来。好，注意穿堂是一个房间，平常门都是打开，就是有隔窗的穿堂，可是如果你把那个窗格全部关起来，它又变成一个小房间，平常叫做穿堂。我们说穿堂风就是最厉害的，就穿堂风，所以它是一种两用的东西，就平常是走廊，那么到必要的时候把窗格关起来，它就变成一个房间。所以他们就在穿堂审问这个小丫头，就是怕别人看到，因为正在过生日，那么多客人在这里，那你现在打骂一个小丫头也很失面子的事，很失礼的事，所以就把她叫进穿堂，把隔窗关了。注意隔窗，如果大家去孔庙啊，台湾的孔庙，你看到庙里面它的那个一扇一扇都可以卸下来，那个叫隔窗，所以它其实都可以关起来，可是平常是打开的，大白天它是打开，它就把隔窗关了，所以就变成一个临时性的小房间。凤姐就坐在小院子的台阶上，所以穿堂不是房间，所以里面是有台阶的，所以她就坐在台阶上，因为没有桌椅，她就坐在台阶上，那个丫头就叫她跪下啊，就叫丫头跪下，她现在要审问她了。然后叫平儿，好，你看到王熙凤没有问任何事，没有问小丫头什么事，她先要教她规矩，说怎么看到我就跑。所以她立刻说叫外面二门上的小厮把外面这些男的保全人员叫来，拿绳子鞭子，拿两样东西，绳子鞭子，把这个小丫头绑起来鞭打啊，绳子鞭子把这个眼睛里没有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啊。小蹄子是有一点轻视，就是你这个小丫头小鬼，你看到我竟然跑，那现在被我抓到了，所以我叫外面的男的佣人过来用绳子绑起来，用鞭子打烂。好，他没有问什么事情，可他先要教训这个小丫头，因为你没有规矩，你看到主人来了竟然跑啊，他先来了一个下马威。